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你说，我就要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我们赞美你，你是在宝座上施行你的权柄，但同时你又住在我们里面，安家在我们心里。主啊，我们个人一面和团体的一面把这六天奉献给你，我们将全人向你敞开，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你这一周愿意做的事，求你来摸我们的深处，使你自己对我们成为那样的真实，让我们这样的经历享受并彰显你，荣耀归神。首先有一段简短开头的话，把我们引进这篇信息，这是根据罗马一章三到四节。不管我们是否能领悟，我相信主会在我们里面强烈的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思想。我要与你们分享简单的两句话。神圣启示的高峰就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他为此成了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刻，他把他自己供应到我们的里面，为着这个目的。但还不停在这里，还有另一句话，在罗马书我们可以看见神圣启示的高峰，神成为人，罗马八章三节，为要使人成为神，罗马一章三至四节，为着基督身体的产生和进功用。现在这里有这些重要的经节，我是跟随使徒们在行传六章四节所说的，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进话语的执事。已过五十年，这一直是那个数值，就是话语的执事。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个话摆在我们跟前。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雕出为神的儿子。这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许你们会觉得惊讶，到了新约的末了，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召会将这些事向你们做见证。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主末了的说话直接是连于罗马一章三到四节，所以 我再念给你们听。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然后他接着说，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经历、享受并彰显这一位基督，就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使我们能经历他，在他来的时候能经历他是那明亮的晨星。这是为着活着的得胜的圣徒，我不说得胜者没有人能够放胆的说我是得胜者，但是我们都在受训练的过程中，使我们在一种的情形里能够得胜，我们就能够这样的经历他，经历他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现在我们来到纲要，大卫的后裔成为神的儿子。多年前，有一次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我们试着释放一篇信息，事实上是我在那里尝试讲这篇信息，说到大卫的后裔成为神的儿子，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深的思想。但是主能够等待，他能够再一次临到我们，帮助我们领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卫的后裔成为神的儿子，连于基督成为一个人，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来看。所以我们按着纲要一点一点来看。第一大点，在行传十三章，保罗说，从大卫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给以色列带来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并且神已经完全应验这应许，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记，这是引用诗篇的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保罗有正确的属灵领悟，这样来领会，正如我们以下所要说的。第二一终点，在32至33节，我们看见基督做神的长子。这里长子英文的 firstborn 是大写，这是在神格里，然后他要成为首生的儿子，这个是小写的，因为他要经过地上的生活、定死、复活。所以在32至33节，我们看见基督做神的长子，乃是神向祖宗的应许，而神叫耶稣复活，借此应验这应许。我们要看到复活与出生的关联，复活对那人耶稣乃是出生。第二重点，第一小点，在复活里他被神升为许多弟兄中的长子。 我们从约翰二十章看见，那头一个到他坟墓那里的是这位亲爱的姊妹，在清晨，她是第一个个人与复活的基督接触的。这位姊妹试着要摸他，主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到我的父那里，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父那里。这指明在他的复活里，他复制了千千万万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使这些人成为他的同伴。二，他从永远就是神的独生子。三，成为肉体以后，他借着复活在人性里被升为神的长子。这里是关键的点，这里是说到在人性里他成了神的长子，这是借着复活而发生的。成为肉体以后，他借着复活在人性里被神升为神的长子。希伯来一章八节的著者指出，当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作为长子而来，但他不会单独的来，他要带着许许多多神的众子同来。第三重点，保罗能在诗篇二篇七节看见主的复活，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这是非常有亮光的，保罗有这样的领悟，现在我们也能够进入主的真理，也在这里照亮我们能够进入。这里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所以他的复活乃是一个出生，作为一个人，现在他再生了一次，成为神的儿子，是带着人性而成为神的儿子。第一小点，保罗把今日一词应用到主复活的日子。二小点，这就是说基督的复活就是他升为神的长子。第三小点是相当美妙，这里说人子耶稣借着从死人中复活升为神的儿子，所以神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乃是将他升为神的长子。我们知道这次训练的总题乃是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我们会分几次来讲这个总题，但是我们要领悟这三个步骤乃是根据于我们认识真理，真理是那个基础，使我们能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所以我们要来看保罗怎么说，说到他出生成为神的长子， 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乃是为着你和我，从神的观点来看，我们从加太二章二十节能够看见保罗能够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也钉了十字架，这是非常有亮光的。圣徒们，你若领悟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请记得他是神也是人，作为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他认识我们所有的人，至少有一次当我们跟随保罗的榜样，能够有这样一个深的感觉，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也钉了十字架，因为他是那神人，他认识我们每一位，他也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在神圣的一面，他知道我们每一位。当保罗为我们开了这条路让我们来经历的时候，至少有一次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这样领悟，当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也钉了十字架，当基督复活的时候，你也成为神的儿女，那是借着他的复活也是你的复活，何等蒙福我们能够认识这样的真理，能有这样的领悟。第四重点，神的独生子借着成为肉体穿上人性成了神人，然后这神人在复活里由神而生，成为神的长子。这里的长子不是在神格里，乃是在他的经纶里。借着他的复活，基督身为神的长子，而同时他所有的信徒身为神许多的儿子，这是第五重点。在座有些人也许是第一次听见这件事，你也许是姊妹是女性，你说我怎么能够成为儿子呢？但是从神的观点来看，不管是男性是女性，所有蒙救赎的人都是神的儿子。我相信姊妹们不太难领会这件事，弟兄们、也要领会，我们是人，但是我们也要成为基督心腹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神是何等奇妙。第一小点，在神许多儿子当中，只有长子是神的独生子。所以我们需要这样来认识基督自己。二，这位神的独生子在他复活的人心里也是神的长子。三小点，神的长子兼有神性和人性，我们这些做神许多儿子的信徒也兼具人的性情和神的性情。我很喜乐我们的彼得弟兄当他写他的后书时，在第一章第四节，他给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我们有神圣的性情。我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 因为在我简短的祷告里，我提到主就在这里，是他在这里带领这个训练，他是施训者，我不是施训者，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受训者。我坐在这里，你知道我也在受训吗？但是你们能否领悟，我们都是在这里做受训者，而我们却是有神圣的性情，所以你成了地上另外一个不同的种类。就外表看，我们只不过是正常的人，但是我们是否领悟，我们是另外一个种类，因为我们再生了一次，我们重生了。父神乃是源头，现在我们也有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在我们这人里面有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这就是信息的头一部分，给了我们真理的基础。现在我们要用以下充分的时间来说到经历的一面。当我们用经历和享受这词，我们要清楚这些词的意思。这要根据准确的真理。当我们说到享受基督，而我们又说到经历基督，说到我们经历基督是连于我们人的灵，是我们在调和的灵里所经历的，这个经历就成为我们的享受，而这享受主要是在我们的魂里。真正的喜乐不是仅仅在人的一面，我觉得很开心很快乐，我在享受主，但是明天早上你心情不好，你也不愿意起床，我们必须领悟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源头在哪里？我们需要经历基督的性情，并且我们要享受基督的神圣性情，享受他的复活生命。这包含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我现在代表主在这里说，乃是我们亲爱的彼得弟兄把这条路向我们开启了。如今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正在牧养我们的魂，从里面牧养我们的魂。他不是在审判我们，就着这件事而言，他的确是盼望我们能有喜乐，但那个喜乐乃是根据于我们的经历。我刚才说了，这个喜乐主要是我们心思、情感、意志的功用。主作为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读彼得前书二章末了，说到这位主在我们的里面，他知道我们在一天之中有没有享受他， 你可能有经历却没有享受。当你是个小孩的时候，到了晚餐的时候，我小时候也都这样经历过。你的母亲她预备了这个食物，你看着就觉得不喜欢，妈妈就说你吃就对了。你他甚至说你就是坐在餐桌这里不可以走开，直到你吃完。这里有吃却没有享受，从约翰15章11节主说这样的话，我几乎是引用的话，叫我的喜乐满足，我要叫我的喜乐成为你的喜乐。这不仅是一处新约中的经文，这就是主当前对我们的牧养。在这件事上我还是在初期，主啊，你的喜乐是什么呢？你在地上的时候比任何人受的苦更多，只有父能够明白你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但是现在你却是见证我的喜乐，你要这个喜乐得着满足，并且他要他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我曾多次说过，我盼望在来世的时候我看到你弟兄，我可以问他，弟兄你可不可以分享一点你在20年的监禁的末了，你昼夜在受苦，你却继续不断的维持着这个喜乐呢？我无法猜测，我只能够照着我所能的来领会。这是因为主的喜乐在我的深处成了我的喜乐，这对仇敌是何等的羞耻。仇敌尽其所能做了那么多，但是这里有一位得胜的圣徒，他能够说我经过了那么多，但是在更深的一层，同时就在我的深处，我正在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当他回来提接活着的得胜者的时候，盼望我也能够在那里。但是你指着仇敌，你首先要在无底坑，最后要到火湖里去，但我们要享受基督直到永永远远。好，我再读第二大点，我们需要认识基督。这个认识是经历上的认识，不只是认识关于基督的事。我对最近全时间训练结训的圣徒说，到了这个周六下午，终于你等待的日子来到了，你可以跟这位姊妹约会。曾经有弟兄有这样的记录，在训练开训的头一周他就爱上了某一位，而 他等待了两年。这里我们需要有这一种的认识，不是仅仅客观的认识，乃是认识基督在他的复活里以大能被标出为具有属人性情之神的儿子。这是什么样的大能呢？我们需要主再一次光照我们，让我们放下我们的想法。到底什么是这个大能呢？你想要成为哪一种的你所想象的大能的人呢？不是那样的。第一重点，基督在成为肉体与复活以前已经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那是在成为肉体以前，也是在复活以前，基督已经永远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这里列的约翰福音的经节相当奥秘。几十年前，好像有一个时间，他不存在。他在神格里由神所生，并不是说父单独存在，然后有一天他生出来成为儿子。这个子是指着他们的关系。二重点，虽然基督在成为肉体以前已经是神的儿子，但他仍需要从复活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因为他借着成为肉体穿上与神性毫无关系的属人性情。所以他有属人的性情，他仍是神的儿子，他有神性，但是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借着他的成为肉体，他穿上了属人的性情，这个属人的性情是与神性毫无关系的。这就是为什么主心头上的事是这个，并且他要开路让千千万万的信徒，能够进去。这位人子需要经过定死复活，然后才有他复活的大能，使他被生，你可以说被生为神的长子，是指着在神经纶中神的长子。二，基督在他的神性里已经是神的儿子，但他那由玛利亚所生的部分，即带着属人性情的耶稣，并不是神的儿子。他的那个部分，作为耶稣这个部分，有属人的性情。我们必须清楚，我们都有堕落有罪的属人性情，但他有真正无罪的属人性情。所以我们的领会必须非常清楚。那么他的这个部分，就是带着属人性情的耶稣要怎么样呢？我们往下看第三小点，借着复活，基督圣别且拔高他属人的性情，就是他的人性，他就从复活被标出为 带着这属人性情之神的儿子，在这意义上，他是在他的复活里身为神的儿子。现在我们进到这件事的核心，我们需要研读这一点，多花时间来研读。这里说是借着他的复活，当这是发生的时候，基督圣别并且拔高了他属人的性情，他也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这件事，我们的属人性情也要被圣别并且被拔高，以致成为与他的在复活里所生出来的这个人性一样。他从复活被标出为神的儿子，这指明复活乃是源头。请记得启示录第一章，约翰在那里，这是第一章，他很接近基督，他常常把他的头靠在主的胸膛，但是到了启示录，他看见的这位主跟他先前看的完全不同。在启示录一章那个启示，他几乎崩溃了，他扑倒在他的脚前，主按手在他身上说不要惧怕，因为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然后他给了约翰这个美妙的启示，也就是这卷书启示录所记载的。所以他借着复活就被标出为带着神性和人性的神的儿子。那么在我们身上，这个形容会有点不一样。我们被标出为神的儿子，是兼具人性与神性，甚至我们的人性也要经过复活。我们从加太二章二十节可以知道，当基督钉十字架，我们与他同定，就着那面来说，那是我们堕落有罪的人性被了结，但主恢复了我们受造的人性部分。而在复活里，基督复活的大能要弥漫我们那受造得救赎而被重生的人性的部分。所以在他是具有神性然后人性，但是在我们是先有人性然后有神性，但是这个神性要浸透我们这个人，我们受造的人性部分需要经过钉死和复活的过程。主知道我们经常有的感觉和想法， 就是说到我们要经历十字架。哦，我只希望有喜乐，不希望经历十字架。但是至终我们必须领悟基督的定时需要在经历上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一件非常美妙奇妙的属灵应用，因为这为我们开了路，让他复活的大能能够无限无量的在我们身上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就着这一面来说，我们也能够被升为神的儿子，在他的复活里被升为神的儿子。第四小点，被标出为神的儿子是以大能，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其实际就是那灵。我建议大家不要太急，急着解释什么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有时候会局部有错。李弟兄很特殊的一首诗歌是死亡不能拘禁复活生命。现在 我要说的也求主遮盖我们众人，让仇敌不能利用这些话。当主在引导我们牧养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一再的经历死亡不能拘禁他的复活的生命。任何弟兄或姊妹，你不需要有特别说话的恩赐，你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正常的弟兄或姊妹，但是如果你一再的有这个经历，你只是很柔细的向圣徒们来讲说，至终迟早你会领悟死亡不能拘禁复活的生命。我们在座有很多人，虽然我们肉身的生命还没有死亡，但是我们经过了一再的经历过了这样的事。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怎么可能不哭泣？这是我们魂正常的进功用。起先我们并不领悟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更深，至终主要柔和的领导引导我们。现在我要从你里面释放出我复活的大能，我复活的大能要击败任何消极的事物。被标出为神的儿子是以大能，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其实际就是那灵。这是第四小点。当我们在强调经历的时候，这是在于那灵，就是那包罗万有的灵。主 在他复活的那日，按照约翰福音，他做什么呢？他在那天的晚上，就是他复活之日的晚上，他到门徒这里来，他向他们吹气，把他复活的灵吹入他们里面。盼望等一下带到麦克风来做见证的，盼望我们能够有各种年龄的圣徒，但我们更盼望有中年年长的圣徒说简短的印证的话。圣徒们，这是真实的，死亡不能拘禁基督复活的大能。而同时我们唯有借着将我们的心转向主，运用我们的灵，我们才能经历他是生命的灵，也是包罗万有的，使我们的所学习的在经历上成为我们的实际，对我们成为真实的。好，第三终点，借着在复活里的标出，那在成为肉体以前已经是神儿子的基督，以新的方式成了神的儿子。这新的方式是指什么呢？第一小点，在成为肉体以前，他只是具有神性之神的儿子，借着他的复活，他被标出为兼具神性与人性之神的儿子。我们根据前面所说的重新再说一遍这一句话。第二小点，基督若没有穿上属人的性情，他就不需要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因为在他的神性里，甚至从永远他就已经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珍赏他穿上了人的性情。你读四卷福音书，就会看见，就这一面来说，他过正常的人性生活，但是特别在约翰福音，我们看见他同时也活在另外一个范围里。约翰三章十四节，他对这个年长的人在夜里他这样说，我在那里，我也在这里，因为我也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神。但是呢，以他又以人的方式与这个人同在。二小点，基督若没有穿上属人的性情，我再重复这句话来加强，他就不需要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因为在他的神性里，甚至从永远他就已经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件极其巨大的事情，神的儿子在神格里成为肉体 成为地上的一个人，受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同时这位神他是神，有神的生命和性情。第三小点，借着成为肉体，他穿上了人性，而在复活里他被标出为具有人性之神的儿子。这里有标出这个词，至少已经向使徒们揭示出来了。马太十六章，你是活神的儿子，这是在神格里。但是这里需要有一个标出，因为借着他的成为肉体，经过人性生活，定死复活，他的人性如今是在复活里，在神心头上的事是要得着千千万万神的儿女，蒙了救赎，得了重生。神要他们与这位复活的神人基督耶稣必相必消，所以时候将到，我们每一个都要这样被标出。不需要挂一个名牌说我是被标示出来的某某人，这个标出是自然成就的。有些所谓属灵的人，他们太过自我中心，他们要标示自己是谁，但事实上甚至现在我们里面有调和的灵，我们能够领悟这有一个人，他是一个正在成熟的神的儿子，正在经过这个标出的过程。所以他在复活里被标出为具有人性之神的儿子。我相信特别是年长的圣徒，中年以上的，有一位弟兄，他是心脏医生，我也问过他，我已经是老人了，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范围里了，但是在这个手续，经过这样的手续，我们就经历了基督在他的复活里浸透我们这个肉身。 A 小点，作为被标出之神的儿子，基督有两种性情，神性与人性。他如今所有的人性不是天然的人性，乃是在复活里拔高的人性。现在我要读这个点，之中是提到你 作为被标出之神的儿子，你有两种性情，神性与人性，你有两种性情。但是你如今所有的人性不是天然的人性，乃是在复活里拔高的人性。至终会有更多更多的圣徒，他们是预备好被提了。你岂不盼望能够成为预备好被提的呢？你这个人预备好了？我稍微解释一下，主在牧养你的时候，带领你进入成熟，你就会越过越预备好被提。但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那约翰很知道主会来，会有被提的时刻，但他说当主来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蒙羞。如果你不住在他的里面，如果你那个时候不住在他的里面，你就会蒙羞。你要记住这句话，你也要读马太二十四章的一些经文。在说到挪亚的日子的那段，挪亚的日子怎样，这个世代的末了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表面看似在过平常的生活，但是那时候两个人在田里，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当然他们从这里上下文看，他们都是信徒，但是圣经这里说到两个人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两位姊妹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在生命上正在成熟，他们也经历了基督复活的生命，但是在那个时刻他们是在调和的灵里，因此我们不晓得，我们也无法想象，我们无法猜测到底有什么征兆。你只不过是过平常的生活，主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不是说你让别人工作，你只是在那里等主回来。不，主要提接的弟兄姊妹乃是在生命上成熟，并且是当他来的时候住在他里面的。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在约翰十五章那里说到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要住，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全时间训练受训者，你们常听到这个话。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主向你说早安，我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我经常有这样简单的祷告，主啊，我将我的心转向你，我运用我的灵来接触你，这样我们就能够说，主啊，我也正在住在你的里面，现在你也住在我里面。在这里有一个深 切的爱的关切，就是盼望在座的每一位当主来的时候，我也提过启示录有一处说到他来像贼一样，他要提取那些预备好的，但愿我们在那个时候都是住在他里面。亲爱的圣徒们，这是关于基督徒生活的发展最重要的一点，盼望你们能够领悟，我们也能够真正的向主说，主啊，求你训练我住在你里面。主啊，因为我愿意住在你里面，当你来提接你得胜的信徒的时候，我愿意在那时候是住在你里面。B 小点，甚至基督属人的性情也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因为他已被标出为兼具神性与人性之神的儿子。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终点，基督被标出为具有人性之神的儿子，乃是按圣别的灵。这个关键词是标出，基督被标出为具有人性之神的儿子，乃是按圣别的灵。什么是圣别的灵呢？第一小点，圣别的灵是在主耶稣里面生命的素质。当他在肉体里在地上生活时，他里面有这素质。我相信对我们很多的人，这是一点新的领悟。什么是圣别的灵呢？乃是在主耶稣里面生命的素质。请你不要向我发这个问题，我无法向你解释什么叫做主耶稣里面生命的素质，你要去问主。我很珍赏李弟兄在他的一篇信息里用了这么一个发表，这是根据他尽职的时候所提到的经节，说到主里面生命的素质。主啊，求你照着你愿意让我领会的程度，求你让这样的一件事成为我的经历。什么是生命的素质？不仅仅是一些外在的东西，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些内里的事情，更是这事情的素质。我知道从等一下六点钟到七点半你在休息的时候，盼望你能够问问主，主啊，什么是生命的素质？主啊，求你光照我，我不愿意只是明天能够通过考试，我要这件事在经历上对我成为真实的。亲爱的圣徒们，诚实的说，当我在说的时候，我里面就在问主，主啊，什么是生命的素质？我不愿意只是有肤浅的领会。圣别的灵是在主耶稣里面生命的素质，当他在肉体里在地上生活时，他里面有这素质。现在内住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乃是在我们里面，这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的素质 原来是在他里面的，现在也在我们里面，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对他若是越过越敞开，做敞开的器皿，那么不仅是他的所作，更是他的所事，他所事的数值要在经历上对我们成为真实的，我们要向主求这一个，他也会做成。我建议两点，其中第二点是很重要，但我没有办法有够强的发表。我们需要有真正的祷告，主啊，在时间里照着你的方式给我看见什么是生命的数值，我要神圣生命的数值，你里面神圣生命的数值，你人性里面神圣生命的数值，也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经历。第二点乃是你需要稍微停顿来赞美主，我里面没有引导讲太多，但是我要加一点附加的说明。你回顾已过这一年，应当使你为着来年有一个积极的盼望。已过这一年，你有多少天赞美主呢？赞美主，在多少次的祷告聚会里，到了某一个点，我们有赞美主呢？甚至在擘饼聚会，我们唱完一首又一首的诗歌，能不能有这一种的宣告？也许时候将到，我们的全人会有负担来赞美。原谅我，对，这个在书房服侍的人，我们有一本小册子，题目就是赞美。也许不是这一堂之后或者第二堂之后，但愿我们都能够做赞美的人。这是尼弟兄的话，他所过的得胜的生活其中一方面就是赞美。他不止向主祷告，向主呼喊，他更是在每一种处境中赞美。好，现在我回到纲要。当他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基督带着人性被标出为神的儿子，乃是按着圣别的灵。第一小点的后半段，当他在肉体里在地上生活时，他里面有这数值。二小点，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时，他借着复活按他里面圣别的灵，以大能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好，第三小点，如今他是神的儿子，比以前更美妙，因如今他兼有神圣的性情，以及复活、变化、拔高、融化，并被标出之属人的性情。我们在周三的晚上，我们好几次这样说，我读然后我停顿的时候，你们就说阿们。如今他是神的儿子， 比以前更美妙，比以前更美妙。因如今他兼有神圣的性情，以及复活、变化、拔高、融化，并被标出之属人的性情。 Amen， 赞美主，赞美复活的基督。 Amen。 五终点，我们需要将罗马一章三至四节与八章二十九节连起来看。一小点，借着他的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神的儿子基督成了神的长子，而许多儿子就是基督的众弟兄，要磨成他的形象。我们正在这个磨成的过程中。二小点，在罗马一章三至四节，神的儿子基督是原型，所以我们有基督神的儿子作为原型，在我们里面是非常活跃的。而在八章二十九节，许多弟兄是从原型大量生产的人，并且要借着在生命里得救，磨成神长子的形象。这句话，要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如果你相信这话，请你说阿们。 Amen， 我们相信这话，我们要磨成神长子的形象，他会有独特的神长子的地位，但是我们要围绕着他，这样奇妙的做他的彰显。第三小点，这把我们带到成为神这件事，并且还是神在他经纶里的目的，是要使他自己成为人，为要在基督里使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在生命、性情和构成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这样的含蓄意义极其重大，并且圣经至终完成于这一件事。圣经要完成于这件事，我们也要终极完成于这件事。请与身旁的祷告，然后由弟兄会有结束的话，然后 Bob 弟兄会引导我们进行下面的聚会。